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啊，大家知道7月7号呢，是咱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天啊，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日子，是全民抗战的日子。但是呢，咱们今天啊，不准备讲这段历史，非年非节的咱们就不聊了。咱们今天聊一段啊，关于这个天灾人祸这么一个话题。哎，有的这个国家呀，天灾不断，尤其是啊，在一些非常神奇的这个统治者统治期间，这个天灾尤其的多。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爷，大明朝崇祯皇帝，大家都知道这位崇祯皇帝啊，他自己给自己立个规矩，敬天法祖。什么意思？就是对这个天地鬼神非常的尊敬，哎，对祖宗呢，那更是想方设法的效法，所以叫敬天法祖。也就是说，在他心目当中，老天和他的祖宗是最神圣的，所以从他的这个宗旨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先给大家念一段革命导师的语录，看看这个革命导师啊说的这个话有没有过时啊。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利用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就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这是第一段话啊。第二段话，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要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兴建水利设施，那么这种设施就会立刻荒废下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啊全集第二卷。大家千万别瞎联系啊，这马克思他说的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啊，说的是南亚的国家啊，跟这个东亚的有些国家它不相关啊，你不能一下子从南亚联系到东亚，这个就不讲究了啊。不过呢，用这段话呢来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开篇，我倒觉得比较吻合，因为大明王朝啊，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中央政府忽略兴建水利设施，然后就荒废下去了。这崇祯年间呢，最大的两款天灾，一个是旱灾，一个是水灾。北方就是咱们今天的华北和西北啊，是大面积的旱灾。这个呢跟当时啊整个这个气候状况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说实话啊，这个中国当时的这个气候特征啊，到了17世纪啊，变得越来越寒冷。哎，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北京这种农作物的生长期啊，要比平常缩短2周左右，所以这种气候呢导致这个农业生产非常不利，尤其是粮食生产造成严重的短缺。而且啊，这个严寒的时期啊，又赶上了近500年以来3次持续干旱中年头最长的一次，特别是黄河流域出现了啊非常罕见的10几年的大旱。 啊，就点儿背啊，都让这个崇祯皇帝给赶上了。可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屋漏偏遭连夜雨啊，这个天灾啊，实际上在历朝历代都是有的。如果这个统治集团啊，他奋发有为，那么他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他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如果是啊无能、昏聩，那么这个天灾之外最大的人祸，就比天灾还要严重。具体的说啊，崇祯年间这个人祸之大，那是天灾啊，拍马都追不上的。咱们具体就来讲一讲马克思刚刚说的那段话，兴修水利。因为大家知道这农耕社会啊，兴修水利对于保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大明王朝自己也很清楚。所以这个万历年间啊，还沿袭这个祖宗的办法，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这个崇祯皇帝他号称是敬天法祖啊，他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结果呢他不修，他为什么不修呢？这里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怕花钱，主要是怕花钱啊，因为刚刚咱们提那马克思的话了，这种兴修水利必须是中央政府掏腰包啊。哎，你中央政府不掏，你地方政府哪有这笔钱啊？老百姓就更甭说了，对不对？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啊，他怕从自己兜里掏钱。这两个因素实际上都是一个因素。那么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这个大明朝万历年间呢，这种兴修水利啊，就成了各级官府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了。中央政府拨银子下来啊，指明修这些水利工程，但是层层转包，最后落到水利工程上的钱已经是啊少得可怜了。所以这个钱拨下来就等于说填了狗洞了。对于这一点来说啊，崇祯皇帝心里最清楚啊，我把钱拨下去了，都把你们给啊肥了，那我为什么要拨这钱呢？我不拨。其实呢啊，之前呢这个万历年间也发生过这种事儿。那么当时啊，像张居正啊执政的时候，他有一个绝招，哎，就是动用宫里的钱，就是皇上自己的小金库，用这个钱啊去填补这个兴修水利的窟窿。动这个钱呢要经过太后嘛，太后当然同意了，对吧？张居正嘛。张居正为什么用这招呢？因为皇帝花了自己的钱，他当然心疼了，他当然就不希望这个钱流到别人的口袋里啊，对吧？那不仅要听个响，还必须要落到实处，所以他加派太监从宫里出去给我看着这工程。虽然啊，这个钱少不了要流入太监的腰包的一部分，但毕竟这个工程算是啊马马虎虎给他搞成了，不至于啊半途而废。可是张居正这样的人没有了，那崇祯皇帝自己就得想啊，我要是从宫里掏钱啊，结果还是一个响都听不着，那我不就亏大发了吗？我不等于双亏吗？对不对？户部的银子不见了，我宫里的银子也不见了， 那我图什么呀？对不对？我的宗旨是敬天法祖啊，我又不是孝敬老百姓，所以他不修。结果有一天早上啊，早朝的时候，这崇祯皇帝啊自己在那发感慨啊，突然说了一句：“老百姓苦啊！”哎，这底下呀有这个不开眼的啊，有一位姓黄的给事中啊，我就读给事中啊，有的朋友读给事中，那随便啊。这么一个啊县团级干部，所以就说这个县团级干部一般都不开眼，你等那个啊内阁大学士以上的人家不会接这种话，人家知道这是皇帝自言自语，没让你们啊接茬。但是这哥们儿老黄他接上了，他说：“皇上，这个老百姓苦啊，主要是这个啊水利工程的荒废啊，这个发这个水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他特别苦，尤其是南方这几个省啊。”哦，崇祯皇帝一听，这还真有接话了啊！他就说了：“他说那为什么不修水利工程啊？”这个时候，底下那些大学士们都听明白了，这皇上要亮剑了，知道吗？结果这老黄呢还不开眼啊，他说：“没银子啊。”这崇祯皇帝一听更生气了，我不知道没银子吗？对吧？我问你这句话，我是给你台阶呢，你赶紧滚蛋得了，还在我这儿面前啊扯淡呢，是不是？然后崇祯皇帝就把脸儿转向这几个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嘛，他说：“你们几位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这几个大学士赶紧磕头：“皇上圣明。”谁敢回答呀？动钱动银子那是动皇上的心头肉啊，对吧？没人敢接话了。然后崇祯皇帝自己就给自己下台阶啊，他就问这几个大学士，他说：“要是修水利工程的话，是不是得让老百姓出力呀？”哎呀，这几个大学士乐坏了，说：“皇上太讲究了，他不光给自己下台阶，还给我们下台阶，这简直是千古一帝呀，绝对的皇上圣明啊！”赶紧又磕了个头，说：“皇上圣明，这个要修水利工程，必须得这个折腾老百姓啊，而且还不能少折腾，随便一个河工那都得十几万人呢。”崇祯皇帝又看了一眼这不开眼的老黄，怎么样？这爱民如子啊，我怎么能舍得折腾咱们的老百姓啊？啊，为了一个区区的水利工程，我见不得咱们老百姓受苦啊！这老黄完了，知道吗？滚吧！哎，这不光是这个缺心眼儿啊，这脑子也有问题啊，对不对？那还配在北京城里混吗？完了，这些大臣们赶紧都趴在地上咚咚的磕头啊，吾皇圣明啊，对老百姓真好。哎，那么当时啊，这个水灾严重的时候啊，咱们这位爷啊，崇祯皇帝，他具体他抓哪一项工作呢？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崇祯皇帝啊，他不修水利工程，来了水灾以后，他在宫里啊，给他的祖宗磕头，他说希望祖宗保佑，哎，然后呢祭告天地， 啊，请天地神灵出面，一定帮兄弟我一把啊，把这个水灾呢赶紧给他退了。当然这个皇帝啊，他这个祈福啊，他就是走走过场，真正站在这个烈日之下啊，替他磕头替他行礼的是宫里的这些啊太监宫女儿。而且还有一个麻烦事啊，遇到水灾的时候啊，崇祯皇帝宣布减膳，就说原来吃100道菜，今天改吃90道了，减去10道。他减不要紧啊，你说100道菜跟90道菜啊，说实话能有啥实质性区别啊？就算减一半，人家还有50道菜呢，对不对？可是宫里这些工作人员惨了，对吧？皇帝都减膳了，那你们还不得少吃点啊？他们本来吃的就少啊，干的活就重啊，这回吃的更少了，而且天天还得站着啊，去祭告天地祖宗去，替这崇祯皇帝去磕头去，还得装得特别的虔诚。哎，所以大家想想啊，什么叫人祸呀？这就叫人祸呀。崇祯皇帝啊，他减膳的时候他喜欢吃一道菜，什么菜呢？就喜欢吃那个鸽子蛋。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啊，这个老百姓啊穷得叮当乱响的，不像今天随随便便啊谁家都能养一堆鸽子啊，早上呼啦啦放出去，晚上呼啦啦飞回来，对吧？那个时候呢，鸽子蛋值钱呐。哎，这崇祯皇帝啊发下话说，今天早膳免了，朕就吃点点心吧。这鸽子蛋御膳房就得备上，那是他的点心，你光吃鸽子蛋还不行啊，还得喝点粥啊。哎，就喝点汤吧，就别喝粥了，喝粥得用大米熬啊，那费大米啊，对吧？那皇帝讲究啊，节俭，所以就喝点羹汤。一端上来，这皇帝就问说，这什么汤啊？那底下人说，皇爷您老节俭啊，咱们也不能乱花钱，不是，上的是粉条汤啊，粉丝汤。哎，崇祯皇帝满意了，高兴了，行，办得不错，下去吧。啊，喝的是粉丝汤吗？不是，它是鱼翅羹啊。底下人说是粉丝汤啊，那皇帝就说，那这就是粉丝汤啊，咕嘟咕嘟好几大碗就喝下去了啊。这就是崇祯皇帝的简膳呐。所以后来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搜索内宫，发现海了去的银子了啊。这个有的说法说是一贫如洗，但是有的说法就说大概有3000多万两银子。哎，再加上李自成啊这个考掠，一共搜刮了7000多万两银子，然后往他陕西老家运啊，就都是这套号的，知道吧？都是搜刮民脂民膏啊出名的。只不过呢，一个是打着敬天法祖的旗号，一个呢是打着啊吊民伐罪的旗号。这两个旗号无论是哪个旗号，都是收拾咱们老百姓的啊，没一个好东西。那么咱们刚刚讲了啊，这个天灾呀 啊遇上这人祸，那就是啊灾难的升级啊。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本书啊，这是曹忠臣教授写的《崇祯大传》。在这本书里边啊，作者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啊，他说崇祯皇帝啊经常说一些同情老百姓的话，但是却看不到他为老百姓做实事。水利不修，小水灾就变成大水灾，甚至在正常的年景里不应该有灾，也会发生令大批老百姓 到处乱跑的灾荒。你看这段话写得多好。接下来还有一段话，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到头来被搜刮干净不说，甚至还是因为欠钱被打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连锁反应，而且是一种很普遍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必然造成人为的灾荒，而这种人祸的作用比天灾的作用要大得多。你看，这是咱们国家公开出版的啊，这书里边写的。那么咱们这位爷啊，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的啊这些狗腿子们，这是一群呐、极其昏庸无能的东西。这一个国家呀，不论是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如果这个统治集团他们是比较有能力啊，比较有眼光的，这个国家总体上讲是蒸蒸日上的。反之就麻烦大了。为什么？如果这个统治集团是一帮昏庸无能、非常贪婪的人，好的制度他也会破坏，对吧？他不执行，他反而破坏，他搞到你这个制度千疮百孔，维持不下去。那如果这个坏的制度又有这么一帮啊昏聩无能又异常的贪婪的这么一伙人在上边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啊，知道吧？这个话也不是我讲的，大家看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写崇祯皇帝传记的苗地先生，就是啊胡树立的丈夫，哎，苗先生写的。苗先生是辽宁人啊，这个辽宁是能办大事的，所以这苗先生话说的非常到位啊。他说崇祯时期的政府极其腐败，毫无效率，从最高统治者以下直到各级官吏，既搞不清楚国家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更没有通盘考虑过应对危机的办法，他们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同他们一起灭亡。这也是公开出版的，对吧？你看这些话说的多好啊，就是不能瞎联系。那么说来说去啊，大家觉得这崇祯皇帝啊确实很糟糕。这里啊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崇祯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崇祯元年啊，中国的这个人口啊已经创纪录了，达到将近2亿人啊。据这个苗地先生考证啊，他说当时咱们中国的总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呀。但是到了崇祯17年啊，1.95亿的人口变成了1.3亿，有的说是1.5亿，但是甭管是1.5亿还是1.3亿，几千万人没了，知道吧？那么到了大清朝康熙元年，就是从这个崇祯皇帝死到康熙皇帝继位，中间又隔了18年，咱们中国人口总数跌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也是咱们国家公开出版的啊，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出的《清通鉴》啊，这个书里边是这么记载的啊，顺治18年，全国人丁户口 1,913,752。啊，这里边啊，我拿的这本书里边记载的这个人丁户口啊，通常它指的是16岁到60岁的这个成年男子，可以承担啊向国家交纳赋税啊，为国家服徭役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人。那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咱们经常讲的青壮劳力啊，对吧？他们才有多少？才1,000来万呐、啊！算上老弱病残啊，这个人口专家讲过，当时清朝康熙元年，顺治18年翻篇不就是康熙元年吗？对不对？咱们中国的这个人口数已经降到9,000万左右，原来是1,900,000多万，现在就剩个零头了，就这1亿的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失联了。这就是敬天法祖啊啊，这就是本朝德国之政啊，就这明清这两个大王朝留给咱们中国人民的大福报啊。哎，一个是天天在那装啊，一个是浩浩荡荡进北京。那么话又说回来啊，咱们今天说这崇祯皇帝，他是不怎么样啊，抠门大仙儿，但是最后大家看到了啊，北京城破了，他没地儿去了啊，他也想往外跑，但是没跑出去，人家最后选择什么？自行了断呢、啊、就是说崇祯皇帝也有底线呢、啊、而且在这个灾荒不断的时候，崇祯皇帝一直在下罪己诏啊，就是不停的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呀，这一点在历朝历代的皇帝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那有一个浑厚的湖南的声音在天空上响起啊，不能下罪己诏啊，下罪己诏的皇帝是要亡国的，对吧？这里也不要瞎联系啊。所以你看啊，崇祯在位17年，战争灾难不断，所以人口呢不停的在往下减。但是在有的国家里，它是和平年代啊，没有人打咱们，国内也没有人敢造反，结果凭空也有那么6,000-7,000万人口也就突然之间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失联了。崇祯这是17年呢，对不对？有的国家那是3年就突然不见了这么多人，而且不光是他们不见了，他们的家属也不见了，然后连他们的档案户口也不见了。那有一个带着铁岭啊这个余味的啊江苏口音说道，就地销毁，不准外传啊！这里也请大家不要瞎联系，对吧？因为咱们说的是朝鲜，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说的是朝鲜啊。所以你看人家崇祯皇帝虽然干的不怎么样，最后人家人生收尾也给大家一个啊，还能算是句号的结局吧，对吧？对不起大家了，他先走一步了，是不是？那比起有的一直在那儿熬啊啊，把所有人都熬走了他才走啊，这是不是说崇祯皇帝还属于那种比较有脸的人呢？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起啊伟大领袖说的一句名言了，他是在党的7届二中全会上说的，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大家知道万里长征是什么吗？那就是传说中的苦难行军呢、啊、对吧？1949年啊是 苦难行军的第一步啊。也就是说，按照咱们伟大领袖的这个说法呀，好日子在后头呢。好了，今天咱们这话题就说到这儿啊，再见。